惯常的教育理念不适合这里，这里有些孩子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或体系之中，有些不会，最好不要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考试、背诵、分级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完全忘掉打分这件事，需要学习的孩子以后会赶上的，不需要分数也可以学习。实际上，只需要教走上社会所必须的非常简单的技能、事实等。至于那些所谓的优秀儿童怎么办？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词。如果说在本身就值得怀疑的纯理论意义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赶上的。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英国大宪章，更应该教音乐、绘画、故事。做游戏也可以，但要注意别让孩子们过于兴奋，或者竞争得太激烈。在压力和厌烦之间保持平衡，是件富有挑战性的事。厌烦是住院治疗的灾难。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会是看门人把这个东西藏在了某个地方。祝一切顺利。
上课孩子的人数经常变化，有时有15个，有时只有6个。只在上午上课，从9点到中午12点。包括休息时间。如果体温升高或正在接受体检，孩子们就不能来上课。上课时，他们安静听话，但并不是特别有兴致。他们立即就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学校，没有人要求他们学任何东西，他们也不需要遵守时间表或者背诵功课。这样的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骄横，也没有让他们变得厌烦，令人讨厌，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轻声地轮唱，玩井字棋游戏。临时课堂里笼罩着失败的阴影。我决定相信医生说的是真话，或者有一部分话是真的，例如厌烦是敌人。我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见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地球仪拿出来，开始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陆地、气候，为什么不学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为什么不学南美洲的河流？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几乎全忘记了。湖泊和森林那边的世界已渐渐远去。我觉得他们振作起来了，仿佛重新开始和他们曾经学过的东西交朋友。当然，我没有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塞给他们，而且我不能对那些因为病得太早而从没有学过这些的孩子们太苛刻。但那没关系，这可以是一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队，让他们大声喊出问题的答案。同时，我拿着教鞭，一会儿冲到这里，一会儿冲到那里。我小心谨慎，不让这种兴奋状态持续太长时间。但有一天，医生走了进来，他刚刚做完早上的手术，我被逮住了。我不能突然停止，但我尽量减弱竞争性。他坐了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沉默寡言。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加入到游戏中，喊出非常古怪的答案， 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虚构的名称。然后，渐渐的，他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先是变成咕哝声，而后变成耳语声，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就这样，他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控制了课堂。为了模仿他，班上所有学生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他们的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唇。突然，他发出一声低吼，让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究竟为什么每个人都看着我？是你们的教师教的吗？盯着没有干扰任何人的人看。
大多数学生都笑了，但有些学生甚至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也一直看着他，他们迫切地等待他做出更滑稽的举动。
去吧，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做没规矩的事儿吧。
他因为让学生解散而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把课堂变得更像真正的学校的理由。
虽然我确实同意你关于压力的说法，
我急切地说，
我同意你在指示里说的话，我只是因为……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些零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想法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严重。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认为这不要紧。
否则，他们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哦，没必要为此小题大做。
他说，然后走了。接着又转身，像是要致歉。但那其实连敷衍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这事儿。
那个时间，我想，根本不会到来。显然，他认为我让人讨厌，是个傻瓜。午餐时，我从几个助理那里得知，有个病人没能撑过早上的手术。所以我的愤怒甚至没有正当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更像个傻瓜了。每天下午都很空闲，孩子们去睡午觉，午觉时间很长，有时候我也想睡。我的房间很冷，整栋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很冷，比阿凡奴路上的公寓冷得多。虽然在那儿，祖父母为了爱国，把暖气开得很小，被子很薄，肺结核患者肯定需要比这更温暖的被子。当然，我没有患肺结核，也许他们克扣像我这样人的物资供给。我昏昏沉沉，却无法入睡。头顶传来医用床被推过的辘辘声，孩子们被推到露天门廊，在冰冷的下午透透气。于我而言，那里的房子、树木和湖泊再也不会和我第一天看见时一样了。那天，我被他们的神秘和威严迷住了。在那一天，我曾相信自己隐匿了行迹。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都是不真实的。那个老师在哪儿？他在做什么？他在看湖。为什么？没有别的事可做。有些人真幸运。偶尔，我不吃餐厅的午饭，虽然那是算在工资里的。我到亚蒙森去，在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顿替代咖啡，最好配上罐装三文鱼三明治，如果他们有的话。
吃鸡肉沙拉时一定要看清楚，里面可能有碎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会感到更加自在，好似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关于这一点，我大概弄错了。咖啡馆没有女洗手间，所以你得去隔壁的旅馆，得穿过啤酒吧打开的门。店里总是黑漆漆闹哄哄的，飘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阵浓烈的香烟和雪茄烟雾能把你熏倒。但我在那里仍然感到自在。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从来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对你大喊大叫，他们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着说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暂时或永远远离女人。医生在大街上有一家诊所，只是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因此他一定住在别的地方。我无意间从护士助理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找到了可能属于他的房子，外墙用灰泥粉刷，前门上方有一扇屋顶窗，书籍摆放在窗台上。那个地方看上去冷清乏味，却井井有条，让人联想到一个独身男人，一个生活规律的独身男人，可能营造的一种精确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舒适环境。那条唯一的居民街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楼下供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上课，楼上供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天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玛丽，她正在打雪仗，似乎是男生和女生对阵。玛丽看见了我，大声喊道：“
嘿，老师！”
然后把两只手里的雪球胡乱一扔，从街对面踱步过来。
明天见。
他转过头去喊道，那语气差不多是警告其他人都别跟过来。
你要回家吗？
他说，
我也是，以前我搭红毛的车回去，但那现在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乘电车吗？
我说是。玛丽说，
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点钱，从灌木小路走。
他带我走上一条狭窄但足以通行的小道，从小道上能够俯瞰小镇，然后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厂。
这就是红毛走的路，
他说，
这条路高一些，但也短一些，你到了疗养院就转弯下去。
我们经过锯木厂后，脚下出现了几条伸向下面树林里的丑陋的小路和几座简陋的棚屋，里面显然有人住，因为外面堆着木柴，拴着晾衣绳，屋顶上冒着炊烟。从一座棚屋跑出一条像狼的大狗，狂吠嚎叫。
闭嘴！
玛丽喊道。他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朝那只畜生扔过去，正中他的眉心。他迅速转过身去，他已经又团好一个雪球，砸向他的屁股。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
你会打死他的！”
谢天谢地，把这个恶心的垃圾赶走了。
我让我的男人上去揍你。
谁信你的？你家的老男人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发出不怎么有用的威胁叫声。
什么狗我都能对付，别担心。
玛丽说，
我敢打赌， 要是我们遇到一头熊，我也能对付。
这个季节，熊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我被狗吓得要命，就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的，但谁知道呢？之前有一头熊跑了出来，跑到了疗养院堆垃圾的地方。我妈妈一转身，一眼就看到了那头熊。红毛拿出枪来，把它打死了。红毛曾经带我和安娜贝尔去乘雪橇，有时候也带其他孩子去。他的哨声很特别，能把熊吓跑，音调特别高，人的耳朵听不见。
真的呀？你见过那哨子吗？
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他会吹口哨。
我想到了教室里的表演。
因为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他才那么说的。安娜贝尔不会驾雪橇，他得拖着他，我就紧跟在他后面。有时候我会跳上雪橇，他就会说这东西是怎么了，这么沉，有一吨重。然后他会试图突然转过身来抓我，但他从来没抓住过。他会问安娜贝尔是什么东西让雪橇这么沉，你早饭吃什么了？但他从来不说。如果还有其他孩子在，我就不会这么做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去的时候最好玩，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只有在没有其他人玩的时候，我才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六月。我们过11岁生日的时候，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去划船，他教我们游泳。教我。但他得一直拖住安娜贝尔，他没法真的学游泳。有一次他一个人游了很远，我们在他的鞋里灌满了沙子。过12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上次那样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但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甚至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下，于是他带我们开车兜风，我们把一块块蛋糕从车窗扔出去喂海鸥，他们像疯了似的互相争夺，尖声鸣叫，我们笑疯了。他不得不把车停下，抱住安娜贝尔，这样他就不会大出血了。再后来，
他说，
后来他就不许我去看他了。反正妈妈一直都不想让我和那些得肺结核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红毛说服了他，他说必要时他会制止我的。他真的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但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开心的玩了，他病得太严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他的墓，但目前还没有任何标志。等红毛有时间了，我要跟他做个什么东西当标志。如果我们刚才沿着小路一直走，没有转弯下来，就会走到他的墓了。那里是埋葬那些没有人来看他们，带他们回家的人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通往疗养院的平地上。他说，
我差点忘了。
然后他拿出一把票，
情人节的票，我们要在学校表演这个剧，名字叫《围裙号》。我有这么多票要卖，你可以做第一个买票的人，我会在戏里演一个角色。